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里继续的与我们逐章逐节查考新约的加拉太书，帮助我们从圣经的真理中得到启示。最近他要教导我们检验自己作为基督徒行为之素质，这次仍然延续这个话题继续的分享。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要结束这章经文，也同时结束这卷书。好，请一起查考这段圣经，求主帮助我们渴慕他的话语，经常默想，也谨慎遵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今天将结束这卷书。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圣经呢似乎将罪恶和过犯呢区分开来了。在圣经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是向神认罪。而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可以对彼此承认自己的过犯，我错了，我做错了，这样的承认是好事，这也是难以做到的事，要愿意去承认你是做错了，要承认你的错误。我太急于论断了，当我应当安静的时候，我却说话了，我说这些事呢，是我的错，要彼此认错。现在呢，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相信呢，这是关于异端的事，因为它是与上下文有关联的。有些人出来叫人们要受割礼，这样呢他们就可以诚意了啊，这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教导。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想到的呢不仅是挽回弟兄，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关系里面，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神的心意呢，不是要咒诅那个罪人，而是要使得罪人被挽回过来。如果我用定罪的态度来对待做错事的人，那么我就不是在以神的态度来对待人了。很多人对神的概念呢，是以为神总是要咒诅每一个做错事的人，这是很不幸的。不是这样，神要每个做错事的人都可以被挽回过来。如果你犯了罪，神不是想要毁灭你，神是想要挽回你。如果我要成为一个以爱来服侍神的仆人，那么我就必须去找寻帮助人们经历这个挽回复合的过程。我不是要将你推开得远远的，不是对人说啊，我知道那个人是没救了，大家知道他没救了啊。我是要以柔和的灵去将人挽回过来，而不是以傲慢自得的灵去面对别人，而是要以一种柔和的理解的灵去将他挽回过来，说啊，我也可能去做相同的事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我也会在这个相同的事上犯罪。因此保罗说，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耶稣为我们担当了重担。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耶稣愿意背负你的重担，现在我们需要去背负彼此的重担，因此呢，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当一个成员受苦，他们全部都受苦，这是同一个身体。我们需要有敏感的心灵，然后呢，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彼此服侍了。当弟兄有需要，当弟兄受伤，我们就可以站在他的身边，鼓励他，支持他。我们可以背负彼此的重担，这就是主所要我们去做的事。因此，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他不是在欺骗他身边的人。有许多人真的以为他们自己呢是什么大人物，虽然他们自己什么都不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我就遇到过很多这种人，他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你知道，当神向你的心启示一些特别令人兴奋的真理，是那样的令人兴奋，那样的新颖，那样的特殊。你觉得呢？你需要与基督的整个身体分享神向你启示的这个真理。在这个时候呢，请帮帮忙，允许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真理是如何改变了你的生命，使得你有基督耶稣的样式，让我们见到这个真理如何在你的身上做工，使你成为神更好的仆人。当我们观察到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个真理的果子，那么我们就会来找你了，问你这些个问题。但是不要先来向我们张扬你自己，要证明，要让每一个人可以证明他自己，那么你就有某些真正值得荣耀的事了。它是从你自己的生命里面被证明出来的，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在你生命里面所工作的成果，然后呢，你就能在神为你做的事上得到喜乐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刚才呢，保罗告诉我们要背负彼此的重担，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能将你的担子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你必须要先背负你自己的担子。许多人呢，总是试着要放下自己的担子，或者把它加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呢，他自己就一点也不用背负什么了。你知道，他们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去背负他们的担子，然后他们自己就会走开，说，好了，现在我再也不需要有什么担忧了，我已经将他呢托付给某个人了。第六节呢，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节，保罗呢是在宣告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七节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生命记第25章第四节也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让我说呢，神是何等丰盛的赐福给了我，神也几乎用了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祝福了我。我为了他的赐福而感谢神，因此呢， 我不会到了紧张的月份里面说，哎呀，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啊，你知道的，神会看顾的，神确实看顾着我，神将我照顾得非常的好，这是我要向他献上感谢的事，因为呢，你已经先祝福我了，我可以告诉你，侍奉的回报那真是美妙。每个星期我都收到这些荣耀的信件，来信的人因为听到我教导神的话语，圣名得到祝福，当别人和我分享神在他们生活中借着神的话语以及所教导的真理而蒙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深深地得到了祝福。我告诉你，我只是坐在那儿就感到很蒙福，我真的是蒙福，很蒙福。因此沟通在希腊文这个词的意思呢，是在一切善事上，指的是在财务上啊，以及食物上啊，各样的事上。沟通呢，包含说话上和书信上的沟通。我们之前呢，读到一个人，他认为自己呢，是一个大人物，啊，其实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人。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和第八节，保罗又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相信人每天都在他的心灵土壤里撒种浇灌，而你呢，也可以撒下肉体私欲的种子。在这个年代呢，你很难不撒下情欲的种子。许多的杂志它出版的目的就是要去喂饱肉体的私欲，去刺激肉体的情欲，去刺激肉体的欲望，去煽动刺激肉体的欲望。还有许多的电影还有如此多的电视节目，都是设计要用来惹动情欲的，使得肉体受到刺激。因此呢，不要自我欺骗。如果你去看了这些电影，你去翻看这些杂志，你喂养你自己的情欲，那么你就会从情欲里面收割败坏。不要自我欺骗，你不能喂养情欲，却又要收割什么圣灵的工作。在听众当中呢，有许多人在肉体情欲上可能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顺着情欲撒种了。人的眼界是重要的，因为那是人的灵魂之窗，你会受到所看到的事物的影响。你知道在电脑里面放入了那么多的垃圾，那真是可怕。有一天呢，我在院子里面工作，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会胡思乱想，而使我的思想产生了变化，就有一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了。我七岁的时候，有一些肮脏的男人在唱一些肮脏的歌曲，那么许多年之后，这些肮脏的歌曲竟然又会回到我的脑中。我就想了，哎呀，神哪，当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那些大人唱的这种肮脏的歌，哎呦，那真是可怕，它污染了我的心灵，将这些垃圾放到了我的脑海里，现在它仍然在那里呢，我无法将它从我的心灵里面赶出去。那是第一次出现，我甚至还不能记得是什么时候，我只是记得有一天，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个肮脏的歌曲就进入到我的心中。我想，哇，这真是垃圾。当然，我立刻开始唱诗歌，我赞美主，就将这些垃圾丢到一边。但是当你撒种了，你是对自己的情欲撒下了种子，还是在向你的圣灵撒种呢？那么你就会收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这就是生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欺骗自己。不过美好的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圣灵撒种啊，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里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也说道，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语可以喂养我们的灵，使我们可以顺着圣灵撒种，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圣灵收永生。因此我所种植的，这是有生命性的，因为我种的是什么，收取的也是什么。而如果我种植的是自己的情欲，那么它出来的呢，也是情欲。我种植的是我的灵，那么它生出来的也是属灵的事物。我们要更多的种植属灵的事，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啊！求神帮助我们吧，因为我们今天在各种感官上都生活在可怕的日子里，各种现代化方便的事物，所有的设计都是使我们逐步的更加远离神。这些事呢，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我们是如此轻易就可以打开电视，就陷入到那个迷人的电视节目中，有这么多神秘的事啊，有一些故事，有一些什么罗曼史，那是多么浪费时间呢，多么容易呢，不是吗？我们随着情欲就撒种了，如此的容易。但是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你可以顺着圣灵撒种，你想要有立即的收成。然而当我们顺着肉体情欲撒种了，我们就要神延缓这个作物的生长。神呢，不要让它生长出来吧。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就想要立刻的结果啊，主啊，我在五分钟之前已经祷告过了啊，现在你什么时候又做到这些事呢啊，你知道这种想法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在适当的季节，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将会收成了。如果我们灰心丧志了，想着，哎，如果我们是软弱的怎么办呢？我们有可能真的无法收成。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里面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让行善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让我们向所有的人都行善事。现在保罗要写一些个人的事项了。第十一节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保罗大部分的信件呢，都是用口述请人代笔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是很普通的事。他们有速记员，可以为人们代写书信，而保罗的大部分书信呢，都是口授由别人代写的。这封加拉太书信，有人认为呢，这是保罗亲手写出来的信，因为这个大字迹的字体会关系到这一封信的体积，因为保罗有很严重的眼病啊，因此呢，可能是保罗用很大的字体写信的，所以他自己就能够看见他所写的字迹，或者呢，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意这个书信的长度，因为如果他亲自写了整封信给加拉太人的话，那对一个自己写信的人来说，那将会是一封太长的信了。因此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再次的，很有可能呢，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指明保罗在肉体上的软弱。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十二节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些传讲假教导的人 啊，他们总是与群众在一起的。他们不要受到来自于主基督十字架的逼迫。因此呢，他们先来教导人们要遵守律法的义。第十三节里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而这些人呢，只是要在外面得到荣耀。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主啊，阻止我，如果我想要夸口的话，就要夸耶稣基督的死亡以及我的主对我的拯救。神禁止我去看任何事得荣耀，除了为主耶稣的十字架夸口，不是神借着我已经做成的工作的荣耀，也不是任何来自我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荣耀，而是要荣耀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做成了神的工作的荣耀。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啊，这是说，对这个世界而论，我已经是死了的。但借着耶稣基督，我向神是活着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十五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有没有受割礼与我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因此从现在开始，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十六和十七节。保罗呢，或许是希伯来书的其中的一位作者。啊，我不能确定。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四节里说到，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但保罗呢，却是如此。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和他带着这个伤疤。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八节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好了，加拉太书我们就研读到这里。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分享你从这些系列的讲解当中所学习到的心得，或者你还有其他信仰方面的问题希望你得到解答的呢，也欢迎您来信和我交流。你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发短讯跟我保持联系。下一次呢，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使徒保罗表明他已经与世界分别出来，他乃是全然属于主耶稣的人。那么你呢？你是否也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呢？好，下次我们进入另一卷书，也是保罗的以弗所书。这是在保罗时代一封在小亚细亚教会中传阅的书信，里面也包含重要的教义，请记得再来收听。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结束祷告，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领受或者是有所启示，请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为你的话语而感谢你，因为主啊，我们要顺着圣灵收成，我们顺着圣灵而行事，要被圣灵所引导，我们要活在圣灵中，我们要受到圣灵的管理，要在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作为凭证。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身体，成为您的殿，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